平安，大概两三个月以前，我在 PBS 上面看到有一个 documentary， 这个 title 叫做 3,000 Years of Jewish History， 三千年来的犹太人历史。这是一群犹太人他们自己集资拍制的一个影片，在这个一个半小时里面的影片，我对于过去两千年来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就多了一点的了解。自从主后139年，罗马的皇帝下诏，把所有的犹太人从他们的家乡巴勒斯坦地驱逐出境，叫他们流浪在世界。犹太人就按照圣经上面的预言，他们就被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犹太人他们是一个独居的民，所以他们到每一个地方他们都不跟别人杂居，他们有自己的村庄。当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这些穆斯林经过的村庄把他们都赶尽杀绝，烧杀掳掠。当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经过了这些的犹太的山庄也是一样，烧杀掳掠，赶尽杀绝。所以犹太人他们就到处的躲藏，他们逃到了中欧，逃到了东欧，甚至来到了亚洲。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被歧视，都被压迫。一个没有了国家的一个民族是非常可怜的。但是最悲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600万的犹太人被希特勒关进了集中营。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得罪了神，他们没有好好听神的话。所以当他们在集中营里面的时候，很难得找到一本破破烂烂的圣经，他们都好像是至宝一样。他们在集中营里面传阅的这个圣经，他们教导年轻人神的话语，他们在集中营里面守安息日，当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一样过逾越节，过祝棚节。在这个一半小时的过程里面，我看见那些营养不良、骨瘦如柴的那些的照片，有好几次我的眼泪都不禁的流下来。但是最叫我感动的是一句，当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当他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当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送进那个煤气室，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所以知道我们耶和华的神没有离开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信念，让很多的犹太人度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成为 Holocaust 的幸存者。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我们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没有记到历史的教训。今天早晨，让我们借着圣经上面神的话语和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当有的教训。请我们打开《生命记》第6章，我们读第4节到第9节。《生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神的话语，我们读慢一点，我们读清楚它，一边读我们一边来思想。我先读，然后弟兄姊妹跟着读。《生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唯独一的主。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往后翻，翻到新约，翻到马可福音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一样，我先念一节，弟兄姊妹们念一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为我们存留。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还有你的话语，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讲台上面来宣讲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口才笨拙，主，我们求你，你实在是越过我们的软弱，你直接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你把那个我们当得的教训，你来教训我们。主啊，我们说仆人在这里，主你请说。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赐那个启示的灵给我们，叫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蒙益处。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Ahad. 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主。这是2200年来犹太人他们每天早上晚上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是以这一节的经文开头的。这也是他们每一次安息日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聚集在斯内格，在他们的会堂里面，他们开始敬拜之前的宣召。有一个圣经的学者说，生命记第六章四节到第五节是生命记的精华，其他生命记所有的经文不过是在解释这两节的经文。听啊，以色列，那听什么呢？从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两处的经文，也许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听的。第一，耶和华是唯一的主。第二，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三，爱主你的神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诫命。今天早晨如果主愿意，也许我们就这三件来思想一下，和弟兄们姊妹们来分享。第一，说到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主。中文读起来比较长，原文就只有四个字，那就是 Adonai Eloheinu Adonai Ahad。这四个字里面，耶和华就出现了两次，而且没有动词，所以这个四个字就好像在出埃及三章十四节神自己的启示，我是自有拥有的 I am who I am 一样，非常的难解。所以 NIV 就选了一个直译，你如果看一下你对照的 NIV 的版本，NIV 是这样子翻译的， NIV 是翻成 The law is one。 可是在 NIV 的圣经底下，它又小字那个地方，它又列出了三种不同的翻译。 那我们的和合本就是从那三种不同的翻译里面取出来的。什么叫做 The law is one 呢？学者们他们研究大致学者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认识，那就是 The law is one， 耶和华是一，这一句话至少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是说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神，其他都不是神。第二，他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没有别的主。所以刚刚讲到的第一层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神他的属性他是高过一切的，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跟他并列或者相比的。第二层的意思是说，神跟他子民的关系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他的子民没有其他的敬拜对象。所以学者们所公认的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所十分接受的。但是我们对于主这个观念似乎跟圣经上面有一点点的差距。刚刚我们念的经文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其实在原文里面是念的写的是 Yahweh Eloheinu Yahweh Echad。 但是犹太人当他们看到圣经看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不敢直称神的名字，所以他们就改念成叫做 Adonai。 Adonai 就是英文的 The Law。 所以你发现 NIV 的圣经里面吧，旧约所有的 King James 里面翻成是 Jehovah 的，他全部都改成 The Law。 因为犹太人非常敬畏神的缘故。但是从第二十世纪的中叶存在主义兴起之后，我们非常注重我们主观的经历，甚至超过了我们客观的启示。我们对于主的概念，我们现在把它从一个高高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慢慢的一直把它拉下来，一直把它拉下来，拉到了一个很低的地位。这个在年轻人和那些追求极端追求灵恩的教会里面尤其是严重。你听听时下年轻人他们所唱的诗歌，如果你把 Jesus 从他的歌词里面拿掉的话，你还会以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男女的情歌，什么 touch 来 touch 去的了，爱来爱去的。我不知道你怎么背起十字架来跟随那个 touch 来 touch 去的主。在主日学的时候，李娜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说有一阵子香港人非常的流行管耶稣基督叫苏哥，这个有点太 buddy buddy 了吧。你的 buddy 是这样子为你背起十字架来为你受死的吗？弟兄姊妹们，这些都超乎了圣经的客观的启示，虽然它是我们主观的感受。弟兄姊妹，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的周五团契查经查到第十章跟十一章，生命记十章跟十一章，在那里有两个题目，一个是你给敬畏神下一个怎么样的定义，另外一个题目是你如何体会对神应当有的敬畏。我听说好几个小组都很热烈在讨论什么叫做敬畏，其实在原文里面只有畏没有敬，敬是衍生出来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第六章在第二节十三节那个地方，敬畏 NIV 都是把它翻成是 fear， 就是怕。当然有畏就会有敬，因为孔子说敬畏神鬼神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在生命经当中至少有三次说到 耶和华我们的主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 NIV 用的是 He is an awesome God， 他是一个 awesome 的 God。 这个 awesome 不是你们家的孩子他的同学很会打电玩玩具 He is awesome， 那个 awesome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讲到敬畏，我就想起来从前的一个故事。很多年前在上海有一个国际的电脑展，我的姊妹代表她的公司去那个上海的电脑展，那里摆了一个摊位，在那个地方介绍他们的产品。有一天突然听说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要来视察，我的姊妹她就非常的兴奋，她早早就准备好了相机。如果你认识我的姊妹的话，虽然她的个子不高，可是她是胆大包天的。她想朱镕基来了，哎，我就近给她照张近照，说不定还可以挤上去跟这总理合照一张。结果那天朱镕基果然来了。朱镕基一进来，你发现他旁边有十个彪形大汉的侍卫，每一个脸上都是一副严肃的表情，不苟言笑，狗都不敢笑。他一进来，突然之间全场一片的肃静，完全没有声音。他就走到附近的一个摊位，就听了那里的主持人一些的讲解，然后问了两个问题，他就走了。这时候我的姊妹才意识到，她连相机举起来都忘记举起来了。我猜想她可能是怕那十个彪形大汉的侍卫，当他闪光灯一闪的时候，就把他给扭在地上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地上的一个总理，他都有这么大的威严，他有这么大的权势，何况是那一位永生神，那一位创造宇宙天地沧海的主宰，那一位掌握你的气息审判死人活人的真神。难怪以赛亚他看到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说，或哉我灭亡了，我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也难怪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说，当他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荣耀形象的时候，他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好像死了一样。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跟我说，哎，你不要怕神啦，他很可爱的啦，没什么好怕的了，我倒要问他一下，你这个罪人在这个圣洁公义的永生神前面，你怎么不怕？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按照圣经客观的启示来认识神，除了我们主观的经历之外，我们需要重视这个圣经客观的启示。所以我劝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一定要自己读圣经，我们不要只读人家送出来的那个每日灵粮，我们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自己来拾取那个属灵的玛纳。我们也不要只读长老送出来的属灵的杂记，那是别人的心得，别人的心得当然可能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只有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与主面对面，我们让圣灵直接来跟我们说话，我们才会有第一手的经历，要不然其他都是别人的经历。我们的主是一位奇特的主，虽然他大而可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爱他，这是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他单单只是一位大而可畏的主，那我们只要怕他就好了，不需要爱他。惧怕是不自觉的，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爱是主动的，是你不能勉强的。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你为什么要爱他呢？弟兄姊妹，在周五团契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也分享过，在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在十一章的经文里面，没有一章不提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救恩历史。 摩西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地说神是怎么样带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神又怎么样跟他们在旷野里面一起漂泊了40年，神到了摩押地他要带他们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他要祝福他们，他要在那个地上与他们同在。因为这个缘故，摩西说你要爱他，若不是神主动的把他们救离了埃及，他们现在还在埃及为奴烧砖，他们的子子孙孙也还在埃及为奴烧砖。弟兄姊妹，我们爱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乃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如此的回应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回应。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的经历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告诉你呢？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呢？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NIV 的圣经里面他举出了四样东西，一个是 heart, soul, mind and strength。 我们不用急着去剖析这四件东西到底是灵魂体的哪一个部分。长话短说，尽心尽性尽意说的是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这整个人而言的。尽力就是说从我们所有的资源而言的。再长话短说一点，神所要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就是一个全所有毫无保留的爱。这个就是我讲义上面说的 Him alone with whole being。 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你知道吗？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我爱耶和华， Surprise， 只有一处说他爱耶和华的，那就是在列王记上3:3，那里说所罗门爱耶和华。这个也不是所罗门自己说的，是列王记的作者给所罗门的评语。在诗篇里面你看不到有人说我爱耶和华的。刚刚我们读的诗篇里面他说我要切切地寻求你，我的心切慕你，他没有说我要爱耶和华，我爱耶和华。很有意思的是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哪一个使徒说我爱耶稣基督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在约翰福音21里面，当彼得被主耶稣逼得急了，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主耶稣问他的用的是阿嘎佩的爱，彼得你爱我吗？但是彼得他不敢用阿嘎佩来回他，彼得用的是 Phileo 来回他。整段的对话完了以后，圣经上是这样子讲的，彼得就非常的忧愁。弟兄姊妹，为什么旧约新约里面有这么多的圣徒，有这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都不敢说主啊我爱你，但是我们今天时下我们的诗歌都是爱呀爱的什么的，这怎么回事？是不是 they mean what they say？ 今天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是不是只是 pay lip service， 信口开河随便说说而已？还是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圣经里面的爱？主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很显然是一个全所有毫无保留的爱。主耶稣说不肯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不配做他的门徒，他要的就是这一种全所有毫无保留的爱。我们做得到吗？我记得从前有些弟兄姊妹送我一块牌子， 牌子上面写的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如果你去过我们家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家一进门的左手边是一片空白的墙。当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我的姊妹就把那个牌子给挂在上面了。挂了两天以后，我就把它拿下来了，因为我每天看到这个牌子我都很难过，因为我每天看到它我都问自己说，基督真的是我家之主吗？为什么有时候我还蛮喜欢自己做主的？为什么有时候我自己做主的时候我还蛮得意的，我觉得我做的还不错？如果我自己想做主的时候我就自己做主，当我做主做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交还给主耶稣基督，让他来做主，难道这样子他还是我的主吗？这还叫尽心尽意尽力尽力来爱主我的神吗？不过你的家里如果有这样子的牌子还是可以挂的，就是做一个警惕或者是提醒。那个如果我们都做不到，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都放弃了？我们就不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了呢？也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从前我读过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 Invitation to Love， 这是一本讲祷告灵修的书，作者 Thomas Keaton， 他是一个本笃会 Benedict 的修士，他决定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耶稣，所以他就加入了本笃会。 Benedict 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就是你如果要加入本笃会的话，你一定要先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周济穷人，你才能够加入。这位弟兄就这样子做了，在修道院里面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大通铺，身上除了两件褂子之外一无所有。他进去了好一阵子，都日子还算平静，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弟兄，他发现这个年轻的弟兄他祷告的时候好有膏油啊，他非常的嫉妒。所以当那个弟兄他祷告一个小时的时候，他就跟他比赛，他就祷告两个小时。当那个弟兄禁食三天的时候，他跟他比赛，他就禁食四天。所以每一次他在那个 chapel 里面，他看到那个年轻的弟兄他在那里跟主亲近，脸上露出了那种甜蜜满足的笑容，他的心里面就一把火就烧起来，快简直快要爆炸了。长话短说，后来圣灵就光照了他，叫他看见还有一个罪没有去掉，他还有一个老我没有死透，他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舍下的。后来这个弟兄悔改了，他就去跟那个年轻的弟兄道歉，他跟那个年轻的弟兄说，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你。结果那个弟兄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他们两个人就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人，他已经撇下了一切来跟随耶稣的，可以说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耶稣了吧，但是他还是有保留，他还是有东西没有舍去。弟兄姊妹，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反思，神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他，并不是为了他的好处，乃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向神来敞开，圣灵就可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恩典就可以临到我们，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那个变化的工作，他要 transform 我们的 life， 帮我们磨成神爱子的形象。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恩典，你愿不愿意呢？ 第三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主耶稣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乃是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我们要记在心上，我们也要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去遵行。几年前公司派我到以色列去出差，我在以色列待了一个月左右。第一个晚上我就住进那个五星级旅馆的时候，我就发现在那个旅馆我房门的口的门框上面有一个小木盒，上面刻的好像是一个经卷的样子。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别的房间，就每一个房门的门口都有这样子一个小木盒。第二天的早上我去公司上班，哎，我发现公司每一个办公室的门口都有这么一个小木盒。然后我就看一看，有些小木盒里面还有一张纸，我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写的好像是希伯来文的经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木盒叫做 Mezuzah。 犹太人他们每一家的门框上面都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小木盒，里面放的是生命记第四章、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每一个犹太人早出晚归的时候，他都经过那个地方，都用手很近前的用手摸一摸，提醒他要记得神的话语。当犹太人的男孩到12岁、13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礼节叫做 Bar Mitzvah。Bar Mitzvah 的第一个字是 Ben， 小胖们的名字叫做 Ben， 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小胖他的名字应该是姓陈的儿子 Ben Chen。 那 Mitzvah 呢，就是 Bar Mitzvah 就是一个动词，成为律法之子。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典礼里面，他们要这个孩子额头上面要带着一个小木盒，里面放的就是这两节的经文。当他们成为律法之子之后，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可以正式的来学习经文，来读神的话语。弟兄姊妹，犹太人亡国之后，他们非常注重传递神的话语，在这一方面他比我们基督徒可能强得多了。如果你仔细的读一下《生命记》，有几个字好像是反复出现的，那就是谨守遵行。谨守遵行这四个字同时出现在生命中的大概有30次。如果加上只有谨守或只有遵行单独出现的，加起来大概有40多次。可见的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如果爱他，你一定会谨守遵行他的话，不是吗？所以说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里面也有好几次把遵行他的话跟爱他摆在一起。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他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行我的道。又说，你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所以我们若是真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一定会遵行他的话的。弟兄姊妹，摩西他没有教我们要靠律法称义，摩西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一定要先爱他，才能够遵行他的诫命。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要彼此谈论，我们还要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这样子的话，神的话语就内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有一件事情 在我心中藏了很久，是我非常不以为然的，那就是在我们的年轻人里面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把 WWJD 把它改成的 WWCD 也一样行得通。什么叫做 WWCC 呢 ？CD 呢？就是 What will Confucius do？ 孔子会怎么做呢？孔子在道德上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你要效法孔子吗？弟兄姊妹，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只是在背诵新闻，在外面模仿耶稣基督所行所做的，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来讲解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要让他们明白圣经，明白这个真理，明白这个救恩，让他们重生得救了。所以我说孩子们，他们应该记得是 WHJD， WHJD 就是 What has Jesus done？ 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当孩子们他明白这个救恩，他们领受了这个长阔高深的爱之后，他们才会起来爱主，他们才会起来经遵守神的诫命，到老也不偏离。 WHJD 这是对孩子们说的，对于我们在座还有孩子在你身边的，我有一句劝勉的话，也是一句挑战的话，叫做 WWJS。What will Jesus say? 主耶稣会对你说什么？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当你去见主的时候，主耶稣会对你说什么？主耶稣说，我不是给你一千两吗？我不是给你两千两吗？一个孩子就是一千两，两个孩子就是两千两， Mike 跟 Heather 他有四千两。主耶稣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好好的经营？ What would Jesus say to you? 当你去见他的时候，他会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还是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如果你还有孩子在你身边的话，弟兄姊妹，你现在好好的按照主的话来教导他们，让他们重生得救，真实的认识神，这可能就是你现阶段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最佳的策略。对于在座50岁以上像我一样的，我也有一句话来劝勉你，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可能我们比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要早点去见主。同样的一句话， What would Jesus say to you? 主耶稣会怎么跟你说呢？你的人生的下半场你是怎么过的？你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吗？你是怎么爱他的？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要问你所要，你所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全所有毫无保留的爱。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不能，主啊，我们心中有太多的东西我们不能舍去，主，我们还有我们的老我，主，我们还有很多的牵挂，我们没有办法专心一意的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我们心中若还有那个不讨你喜悦的，主，我们求你帮我们拿掉，好叫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你。因为我们愿意来承受你的恩典，我们愿意来被 transform 像耶稣基督这个神儿子的形象。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